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这个历史啊，往往是非常吊诡的。当你回首这些历史的片段和往事的时候啊，往往会被惊掉下巴。为什么呢？就是你一直以来啊，深入植根的那些想法、那些印象，在历史的事实面前往往会出现巨大的颠覆。比如说咱们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咱们一直以来从小都知道这个国家是亲西方的，而且西方跟他的关系一直也特别好，尤其是美国啊。当初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搞了那么多飞毛腿过去啊，以色列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那全然是因为美国的因素。哎，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一段历史呢，就是颠覆了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看法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美国呀、西方啊一直是支持以色列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是以色列国家唾骂的对象。当初在以色列建国这个问题上，美国曾经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托管。这个方案遭到了当时以色列建国团体，比如说最有名的耶路撒冷政治部主任古尔达梅厄夫人的激烈反对。这位古尔达梅厄夫人被称之为以色列祖母，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国家总理，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啊。他当时说过一句名言，在他的自传里边是讲过的。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托管，除了建立独立的国家之外，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定。闹得非常僵。就在这个档口，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坚决支持以色列建国。所以苏联的学者一直有一个说法，他们认为以色列国家的缔造者从国际这个角度来讲非斯大林莫属。关于这一点，刚刚我提到的这位号称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的男人的古尔达梅厄夫人，他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边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他说，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国家对我们有巨大意义。这就是说，在苏联和以色列翻脸之后，老太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边仍然要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你掩盖、歪曲啊、篡改，那都没有用，因为它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过程啊，又是怎么一个过程呢？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正式建国。那么当时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杜鲁门政府发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声明，他说，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在事实上承认临时政府？那么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啊，谢尔托克直接向苏联发去电报，这个时间是在5月15号，就是他们建国的第二天。这封电报今天啊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啊，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大家都可以看。哎，这封电报讲了两个意思，第一，希望苏联急速承认以色列国家，第二，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感谢。5月16号，这封电报收到之后，苏共中央举行重要会议，决定 由莫洛托夫出面，就是外交部部长嘛，向以色列表态，我们宣布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你看他这个电文跟美国杜鲁门政府发的电文它是不一样的啊，正式承认。所以历史上写了一笔，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国家啊，有点绕口，但是这个意思呢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5月15号，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阿拉伯世界五大强国，埃及出兵7000，约旦出兵7000，伊拉克出兵最多10000啊，还有叙利亚、黎巴嫩各自啊出了点人，一共组成了一个45000人的联军，猛扑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啊，在国际上是叫阿以战争，或者叫巴勒斯坦战争，但是以色列对它有自己的名字，给它起名叫独立战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开国第一战呐！大家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战争，就是独立战争。说明啊，以色列人把这场战争看得非常的重要。哎，伟大领袖不是说过那句名言吗？打得一拳开，避免百拳来，就是说第一拳一定要打出去，否则的话，后边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大家知道那时候联合国是谁主导的？1948年，这不用说啊，谁都知道，杜鲁门政府嘛。联合国通过一个重要的决议，就是武器禁运。换句话说呢，这个武器禁运只是针对以色列的，因为叙利亚呀，这些国家呀，他们有一个先天啊优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可以从英国人留下的武器库里边取得大量的武器弹药，而且包括像伊拉克呀、埃及呀，他们可以通过第三方，具体的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哎，购买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然而以色列不行，因为你被武器禁运了。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点位啊，杜鲁门政府跟罗斯福政府，他们对延安的支持和对以色列武器的禁运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哪门哪派，这个不用科普啊。所以虽然惊掉下巴，但是经过你的独立思考之后，你会发现它有历史的脉络和踪迹可循。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定本啊，就是说这个门派上来之后，一边支持延安，一边呢打压以色列，在历史上1948年就已经书写了下光辉的一页，你看不见那是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历史啊会惊掉人的下巴，就在这里。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关键时刻呀，以色列总理啊，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亲口对他的外交部部长谢尔托克讲过，他说现在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只有苏联。所以谢尔托克紧急联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科，也就是后来推举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苏共中央的元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担任过长期的啊苏联的外交部部长，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外交家。那么这个时候苏联的态度是什么呢？非常明确。因为大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听谁打招呼啊？只听苏联的。斯大林马上要求莫洛托夫跟捷克斯洛伐克打招呼， 啊，阿拉伯世界要买武器弹药的事儿，给我暂停。以色列要买武器弹药的事情，马上放行。这一个红灯，一个绿灯，改变了整个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进程。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里边写啊，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负与苏联这个幕后的这个资助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关联。那么剩下的话题呢，正如今天一开始给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们科普的那期最重要的内容，斯大林对以色列复国的深度思考一样，我们要在文史小沙龙里边把后续的话题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苏联和以色列蜜月很快结束，最后走向破裂？那么这里边涉及到一段什么样的历史的曲折片段啊，一会儿欢迎大家上线，再见。